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杨雅慧，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哦。哇，好快哦，2018年已经过去了。回首这个过去的一年，收获的是我们的年龄，那么失去的是我们的青春。不管您坎坷也好，顺利也罢，那都是画上圆满的休止符了。您可能会觉得很累，也许会觉得很苦，其实我们只要平安就好。在2019年又将是你人生再一次的起航点，希望好的来，坏的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及家人平安、健康、幸福、快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一开始，我们人间万事的单元为您所安排的主题是快乐的来源，有请有中法师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大家吉祥，祝大家2019年新年快乐。相信各位听众朋友最近都收到我们周遭人满满的祝福，不管是跟好朋友一起去跨年，或者是在手机上互相传讯息等等的。那相信其实在这个年初齁，每一个人都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幸福快乐。那最长的祝福当然就是快乐咯，新年快乐。那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契合。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快乐的来源是什么。在我们一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的时候，其实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让自己快乐呢？那我们起来听听星云大师怎么说。星云大师说，人来到世间上，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目标，就是追求快乐，希望能够远离痛苦。那重点来咯，快乐要如何拥有呢？第一点，快乐来自家居的和谐。这边有一个小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那这故事是说，有一个家庭妇女，她就到家外面去倒垃圾，就看到了四个老人家，她就邀请老人家到家里来喝茶。那老人家说呢，我们四个通常不会一起进门，那我们四个分别的名字叫做财富、成功、平安跟和谐，请问夫人你要请哪一位呢？那先生说，哎呀，当然是请财富啊。那儿子说呢，我要成功，成功比较好。那妇人就说，其实我很想要平安耶，家庭平安很重要。那这时呢，大家就说啊，我们最疼小女儿，不如这样子好了，让小女儿来选。那小女儿就说，我要和谐，和谐不是最好吗？那后来呢，就是先生、妇人跟儿子都同意了，就说好吧，那我们就请和谐进来家里吧。那妇人就请了和谐，另外三个老人家也一起进门了。那大家就好疑惑地问，不是说你们只有一个人进来吗？怎么是四个人同时进来呢？那老人家就说，我们忘了告诉您，只要和谐到什么地方，财富、平安、成功都会跟着进来。所以这个故事是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重新强调一下星云大师所说的快乐来自家居的和谐，家和万事兴，只要我们的家庭和谐的话，其实所谓的财富平安成功都会接踵而来。难道我们就是这么难得的一个亲生骨肉要当成仇人一样，或者是要把互相视为就是把这个家庭变成冰库一样吗？所以家庭的和谐要靠每一个家庭分子来共同创造，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快乐的泉源。那第二个呢，星云大师说快乐来自天然的环境。这个对纽约客来说可能 很有趣哦。那请问各位纽约人，您喜欢在钢骨水泥的一个森林里面走动呢，还是喜欢在一个绿油油的山林，听着潺潺流水的地方散步呢？可能我们很多的纽约客现在在运动的时间都是穿梭在这个城市的街道里边，然后忙忙碌碌的从这个点跑到那个点。那也有很多人选择运动的地方是在健身房里面，可是其实在很多的科学研究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报道哦，说比如如果我们运动个半个小时，那运动的地点是在钢骨森林里面，那或者是在健身房里面，那第三个运动的点呢，就是在山林间听着鸟叫声，听着流水声，这三个点哪一个会让人心情愉悦呢？答案就是第三个点。那所以其实我们人是天然环境的一个部分，我们本身就是天然环境里面一个就是一个部分。那所以其实远离了环境，远离了一个天然的环境，其实都会很容易的就会感到心浮气躁，所以其实古代的人非常注重哪一个是最好的一个宝地。那其实这代表着古人其实非常的注重环境会影响人的心情。那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环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环境天然，这个环境自然。那所以其实也有一些科学家说，其实我们人们已经渐渐的在大自然中忘记了我们是大自然的一环，我们已经低估了到户外所能够得到的一个快乐效果，甚至于我们已经觉得什么时候呢是购物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上网是比跟接触大自然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往往的购物看电视上网能够让我们得到的满足或快乐或自然却是那么样的一个漂浮，这么样的一个不真实。所以其实，不要低估了大自然环境能够给我们自然的快乐的效果。第三个，快乐来自人我的关系。那我们每一天其实如果我们每天周遭都有好多的人事物互动往来，那如果我们每一天尝试带着笑容去过生活呢，别人就会受到我们的正面的影响，别人自然也会得到快乐跟笑容。那所以今天如果我把快乐传播给别人呢，我就是快乐的来源，那这个就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好。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当我们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感到快乐。所以快乐是来自于你怎么样去给别人快乐，别人又怎么样去给您快乐，所以它是一个互助合作的关系。那如果自己平时不培养好因好缘，又怎么能够得到别人给我们的快乐呢？所以这个是一个互动往来，敬人者人恒敬之。 那第四个呢，快乐来自心胸宽广。那我记得法国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曾经说过，世间上最宽阔的是海洋，那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应该是人的心灵。人的心如果宽阔的话，它就是福的门，可是如果人的心很狭隘的话，就是祸的根。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非常的狭隘的话，连别人要塞快乐给我们，别人想要传递快乐给我们，都恐怕没有容纳的空间。所以其实如果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可以包容不同的人事物，常会就是很容易会感到人生实在是乐趣无穷。可是如果心胸很狭隘的话，凡事斤斤计较，那自然就会自己觉得凡事都会觉得无比的狭隘，自己束缚了自己。那刚才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四点的快乐，那第五点的快乐呢，星云大师说快乐来自慈悲喜舍。各位听众朋友，什么是慈悲呢？慈悲是真心的想要把快乐送给别人，这是慈悲呢，是真心的想要拔除别人心里面的痛苦。所以慈悲是真正的希望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发光体。那喜舍是什么呢？如果舍就是有舍才有得，舍就是我发愿把所有最好的一切能够跟别人分享，而这个分享是充满着自愿跟快乐的，这就是喜舍。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实行慈悲喜舍，而慈悲喜舍能够遍法界的话，那很自然我们心里面也会有感到无穷无尽的快乐。那这边跟大家分享最后一点，星云大师说最后快乐来自自己的内心。很多人其实我们前面可能讲了这么多点过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我还是觉得我好多东西都不足哦，我还是觉得我不快乐，那怎么办？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哦，当我哭泣觉得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你偶尔转身看看四周围，有些人连脚都没有。这样子大家有听清楚这个意思吗？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那何必又去比较跟计较呢？所以快乐或者是烦恼，原来是自己来定位跟计较的。如果你内心觉得你是快乐的呢，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快乐跟富足的。可是如果你处处觉得自己都差，就是比别人差一等，你自己都比别人不幸，那你内心当然会有无穷无尽的那个痛苦的来源。所以这边希望大家能够发掘自己的内心，希望大家要相信快乐其实是我们 是来自于我们心里的，我们心里其实就源源不断的一个快乐的泉源。所以就如同有句话说，问取拿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个也是宋朝一位朱熹先生的一个高论，值得大家参考。所以这边呢讲了这么多的快乐，最主要还是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能够在我们新的2019年找到自己心里面快乐的泉源，乃至于把这个泉源扩展到不止2019年，而是长长久久源源不断，把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发光体。那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紧接着今天佛学问答，有请有望法师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我们佛学问答的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星云大师说集会共修。相信大家常常听到我们谈到佛光山纽约道场有一些法会的活动，法会呢其实就是一个集会。那什么是共修呢？今天就来听听星云大师怎么跟我们说。我们说自修与共修的不同是在于一个人的修行力量有限，好比用一根手指头打人不会痛，但是共修就如同五根手指头握成一个拳头是可以产生力量的。用火点燃一根木柴，火力有限，好多的木材就能产生熊熊的火焰。所以共修是可以助长彼此修行的力量。在佛门说解门与行门是每一个佛教徒一生的功课，有的时候需要自修自学，有的时候需要配合大众的时间参与共修共学。借由集会共修可以增长每一个人内心的力量，并且促进人与人之间的道情法爱。到了现代，佛教走入了社会，为了迎接不同层次的人士，接引他们接触佛法，佛教的弘化方式也趋向于多元化，以因应时代的需要。所以现代很多人喜欢到寺院道场听经闻法，集会共修，对象并不局限于佛教徒，佛教也可以从寺院走出来，到各机关团体，甚至在校园内举办各类型的活动，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今天就要就集会共修的定义、内容，还有自修与共修的不同，以及我们如何可以规划推广集会共修等等，将分五次为大家做一个说明。第一个问题，在佛门中道场里修行有很多种，所谓的共修一定是要集合很多人共同修行吗？星云大师是这么回答的，在僧室里，出家人不只是要领导信徒共修，即使在寺院里人多，自己也要共修。所以领众熏修对出家人而言是很重要的。修行有个人的自修，如自己拜佛诵经，还有与大众共同修持的法会、课诵、坐禅等等。自修与共修的不同，就如同刚刚跟大家提过，一个人的修行力量有限，多人的修行就像手指握成的拳头产生的力量，如同念佛打佛七。这边大众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换气的时候，另外一边还有很多信众高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彼此唱念的声音就推波助澜，一波接着一波，如波涛般的汹涌。有人高声高声唱之后，还有人唱得更高的音调，而随着大众念佛的声浪， 精神升华了，集中了，所以共修集会是很有意义的。那第二个问题，如果就自修而言，自修有好处吗？大师说，自修是有很多好处，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的功课，要参禅坐下来观心，要拜佛就站起来礼拜，要读经就打开经本读经，总之自修可以比较随心，可以随着自己的时间体力，也就有很多的方便。第三个问题，目前一般寺院道场有哪些共修的项目可以提供大众参加？大师说，天主教、基督教都在礼拜天共修，叫做做礼拜。过去佛教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大家会到寺里面拜拜。到了现代，只是初一、十五到寺院拜拜是不够的。佛教也随顺着社会，无论是星期六、星期天、白天、晚上，都会举办很多活动，例如法会、拜忏、讲座、念佛、参禅、读书会等等，开放让信徒来道场共修，所以也会让现在佛教普及得很快速。第四个问题，共修的时候，大众是一起唱诵的，可是如果有人不开口，这样的共修有功德吗？大师说，集众的力量很大，有了团队的精神，自然力量会聚合在一起。共修的力量如果有十分，那么参与的每个人都能得到十分，不会像水果切下来，你拿一角，他拿一角，每个人只分到一小部分。共修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发心都是圆满的，即使有人不开口，功德也不会减损一分的。所以佛教的修持，即是所谓愿心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第五个问题，大众共修的时候，不懂得诵经持咒的内容，只是听，只是看，这样来参加共修，会有修行的作用吗？大师说，有作用。我会诵经，固然有作用，即使听人诵，但我不懂得内容，不过感觉到诵经真好，或者旁边的人唱个赞子，我不会，不过我觉得唱得很好听，那么我和您的功德是一样的，也就相当于你布施，我没有钱布施，不过你布施我很欢喜，可能我一念欢喜心就比你实际的布施更清净，拥有更多的功德。佛法是不思议的，你布施给我，我只是接受，不止你有布施的功德，我也有接受的功德，这就是施者受者等无差别，佛法就是这么的平等。不论是唱是诵，我会不会并不重要，只要有心能够随顺佛法，随顺善美，功德 是不可思议的。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大众随着大众的唱诵经文，但是经文里面的字念错了，会很严重吗？大师说，如果是不认识这个字而念错的，不是有意的，这并不严重。在这一点有一个证明，当我们诵念金刚经结束之后，有一段补阙真言，它的用意就是提醒我们，在念诵中万一有哪个字念错了或是缺漏了，我们加诵这补阙真言就可以圆满如法。也就说明诵经当中即使有了一点差错，可是诵的人心意没有错，还是有补救的办法的。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过去有位老太太每天念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 Hum 字不认识，她就念了她的半边 Om Mani Padme Nu， 她每念一句就动手剥一颗黄豆，一天要念一斗的黄豆 Om Mani Padme Nu， Om Mani Padme Nu， 就这样念了一二十年，黄豆都不需要再用手去拿，每念一句 Om Mani Padme Nu， 豆子就自动嘟一的跳过了。后来有一位法师听到了，就告诉他说，老太太你念错了，不是 Om Mani Padme Nu， 是 Om Mani Padme Hum 才对。老太太一听，哎呦错了，再来过。从此他念 Om Mani Padme Hum， 豆子却不跳了。所以这个念心境要一致，要统一。经文的念诵有各种的字音，就好像英文、日文、韩文，音声多有不同。只要念的人以虔诚恭敬的信心来念，效果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念经，字念错是无心的错误，并不是太严重，但不可以有心认为错了不要紧，那就是见解上的错误，就很严重了。今天我们佛学问答的时间就跟大家先分享大师谈到的共修与自修，还有我们这个集会共修的部分的几个问题。下一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福慧双修，诸事吉祥，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的开示，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来电佛光山纽约道场的电话是718-939-8318 718-939-8318。同时您也可以上网查询我们最新的活动讯息，以及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佛祖保佑大家天天开心，日日都有好心情。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